咁今晚咧，再一次翻到嚟大家当中咧，都系早上咧分享以西结书嘅，因为呢卷书咧，我觉得啊，好近头先我哋嘅诗歌里边讲嘅好多嘅经历。恩福咧，头先大家睇过啦，三十五周年经过好多嘅转折，包括咧去过芳芳啦，去过永辉啦，吓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啊？永辉咧就系、是、如果你睇翻嗰个嘅我哋呢个嘅即系三十五年五周年嗰个嘅培灵会咧，你要听见啊 ，Watchman。应该嗰阵时系咪住喺永辉上边啊？吓，咁就啊，佢嗰啲嘅经历，教会点样同佢一家？我哋去过秋创啦，啊，去过咧，去过罗氏。我第一次翻恩福咧就喺秋创嘅。嗰阵时我系风闻有呢间教会啊，所以咧我就翻咗呢间教会一次。因为嗰阵时我嘅教会就喺附近嘅啫，咁我走去睇一睇啦。咁嗰阵时真系好多人噶，好多人咧系愿意翻主日学嘅。咁后来咧，恩福去到罗氏。咁當時咧，我正喺澳洲咧接受緊神學訓練，咁我就去過六牧團契咧分享我喺澳洲嘅服事。咁六牧團契就好好啦，就支持咗我做恩福嘅宣教士。咁我曾經成為恩福嘅宣教士過有段日子。咁呢個係首次我同恩福嘅關係。我翻到嚟香港嘅時候咧，當時係2003年嘅年尾，香港嗰陣時啱啱沙士啱啱過去。咁嗰陣時知道恩福開始咗普通話嘅崇拜。咁因為我之前都好喺澳洲嘅時候都喺普通話嘅侍奉裏邊，好想進入普通話嘅事工啊！咁所以咧，去到羅氏去見阿蘇牧師，睇有冇機會。嗰陣時恩福中心咧就係啱啱起緊，就喺嗰段日子咧，我同恩福咧連上咗關係。呢啲都係我哋回憶教會一段一段嘅歷史。有時歷史嘅回憶可以係好美好嘅，好似人生一樣。但有時歷史嘅回憶回味過去，裏邊都好多好磨人嘅經歷。今日咧，我哋睇以西结书嘅二十章咧，我哋重新睇一个咧都几磨人嘅历史回顾，甚至觉得呢个历史回顾咧有少少似恋人嗌交分手嘅时候，大家数大家嗰种嘅经历嘅。咁里边咧，佢数咗五段嘅历史嘅，不过我就读咗第一段俾大家听先。第一段咧就喺以西结书嘅二十章第一到第九节，圣经系咁样讲，佢话第七年五月初十。有以色列的几个长老前来求问耶和华，坐在我面前。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告诉以色列的长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来是为求问我吗？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不让你们求问。人子啊，你要审问他们吗？你要审问吗？你当使他们知道他们祖先那些可憎的事，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当日我拣选以色列，对雅各家的后裔起誓，在埃及地向他们显现起誓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那日我向他们起誓，要领他们出埃及地，到我为他们所找到的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全地中最美好之地。我对他们说：你们各人要抛弃眼中所喜爱的可憎之物，不可用埃及的偶像玷污自己。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他们却悖逆我，不肯听从我，不抛弃他们眼中所喜爱的可憎之物，离弃埃及的偶像。我就说，在埃及地，我要把我的愤怒倾倒在他们身上，向他们发尽我的怒气。我这么做是为了我名的缘故，免得我的名在他们所居住之列国眼中被亵渎。我曾在这些列国眼前向他们显现，领他们出了埃及地。这段的历史呢，是跟之前以西结书十四章的历史是相当相似的。不过呢，今次有个日期是第七年五月初十，这个是以西结被掳第七年五月初十。当时有几个以色列的长老呢，来求问耶和华，坐在他面前。同第十四章一樣啦，或者呢一章大家睇見咧，好特別嘅喎。呢啲以色列長老一坐低咧，耶和華嘅話就臨到以西結，而一開始咧，耶和華就話：你去數佢哋祖先嗰啲嘅罪。喺呢度咧，我哋見到咧，好似你翻屋企，你阿爸咧突然間拍台鬧你咁啊！你一坐低食飯都未坐低咧，佢就拍台鬧咯，跟住數下，哇！你之前幾多罪咁？以色列嘅長老嘅人一嚟到一坐低咧，神已經鬧佢，一鬧咧就關乎佢祖先啊！即係如果我哋用啲粗俗嘅問候緊佢，哇！好多嘅列祖咁樣樣。我看见神咧当时对以色列的长老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嘅责问，就是话佢头先看见佢亵渎咗神的名啊。喺 嚟紧二十章一阵间讲，头先系第一段嘅历史，喺五段嘅历史嘅里边咧，都关乎到一句说话，就系佢哋亵渎咗神嘅命。喺主祷文有一句说话，你话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点先为之唔系亵渎神嘅命？点先为之尊神嘅名为圣咧？喺以西结书最后嘅36:22，我哋睇见点样尊神嘅名为圣。我哋可唔可以一齐读到呢段经文咧？一齐读啊嘛！一齐读，一二三。所以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我做这事不是为你们，而是为了我的圣名，就是你们在所到的列国中亵渎的。我要使我至大的名显为圣，这名在列国中已遭亵渎，是你们在他们中间亵渎的。我在他们眼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他们就知我是耶和华，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简单来讲，当以色列人在列国的里面没有按神的要求活出神的心意，他亵渎了神的名。调转来讲，神的名怎么先显为圣呢？如果对于旧约来讲，神的名显为圣呢，就是神的子民按照神的样式住在神所赐的美地，神的名就显为圣了。这两者结合的时候，神的名就为圣了。神的子民按照神的要求住在神的美地，神的名就为圣。所以有两部分都出现的时候，神的名就显为圣。那我们回顾刚才所讲的历史，在第5-9是神开展了这个神显为圣的第一部分，就是神要做一块美地赐给以色列人。所以第5-9是这样说的：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当日我拣选以色列，好像一个拍拖的人讲的话，我拣选你，对雅各家的后裔起誓，在埃及地向他们显现起誓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那日我向他们起誓，要领他们出埃及地，到我为他们所找到的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全地中最美好之地。我对他们说，你们各人要抛弃眼中所喜爱的可憎之物，不可用埃及的偶像玷污自己，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个相遇的历史，我不知道大家即是试过初恋未呢？初恋可能是一些人的一生里面最美好的回忆来的，想回来都是念念不忘的。这个呢，刚才有首歌都讲到起初的爱，这个呢，我们看见神就有这份这样的感情，他用的字眼好一种初恋的感觉，他讲我拣选你的。跟着他讲他起誓，起誓原文是举起手。他起誓是什么呢？是神先爱先拣你，而神的起誓好像个恋人的起誓，有对象的是雅各家的后裔，他是指着雅各家的后裔以色列人起誓。神起誓是做什么呢？是将自己摆上，我是你们的神。神亲自宣告我要照顾你们，照顾以色列家。他不单止照顾以色列家，神的起誓还有第三部分，就是我要带你们从为奴的地方，从很辛苦的地方埃及地出来，去流奶与蜜之地，然后将全地里面最漂亮的地赐给你。神将自己的生命扣上了以色列人的生命，然后将最美好的礼物，好像一块最漂亮的钻石，全地最漂亮的地送给以色列人。这个是神的初心，神要作为人的保护者和最美的供应者。神是这样跟以色列人扣上这个关系。正如所有健康的关系都是有界限的，若果恋人之间的关系没有界限，一定会很凄凉。不紧要，你有个第三者不紧要，最后一定是分手收场。甚至可能我在家庭侍奉多些，我看到若果夫妻之间没有界限，若果真的有第三者出现，夫妻里面一定充满很多的眼泪，同埋下一代好多好艰难嘅伤害，可能甚至我哋当中亦都有人经历过呢啲嘅难处，活喺呢啲嘅家庭里边。当关系冇咗界限嘅时候，就带嚟好多嘅破碎。所以神喺呢个嘅美好嘅关系下边都有一个界限，佢就话啦：你们各人要抛弃眼中所喜爱的可憎之物，不可用埃及的偶像玷污自己。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埃及有好多嘅偶像，甚至我们看到亚伦后来在旷野拜的金牛族都是埃及的偶像的一种来的。埃及他那么多假神的敬拜，以至他整个的势力都是走歪了路， 在埃及充满了很多奴役和不公义的事情，甚至他们可以为了国家的稳定而杀死以色列的男婴。你想想，一个国家用杀死小孩子这个国策去维持他的稳定，是多么可怕的一个国家呢？所以神是要求以色列人，你掉低埃及所有可憎的东西和埃及所有的偶像的。神开始了这段关系，但是以色列人的反应记在第八节。第八节圣经这样写，他说他们却悖逆我，不肯听从我，就算在埃及地都不肯，不抛弃他们眼中所喜爱的可憎之物，不去离开埃及的偶像。可能回想你的初恋，可能很甜蜜。同样，神是一位很甜蜜充满爱的施予者，他拣选我们相信他，他要成为照顾你一生的神，他要跟我们同在一起。可能你还记得这种甜蜜，刚才那首歌讲到他当初救我们脱离的一切从来没有放过手，是这份的甜蜜。他甚至将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他甚至叫我们不会恐惧死亡地过一生。不单止是这样，他甚至将今生的丰盛愿意赐过给我们，他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找到最丰盛的人生要给过我们。不过他都有个界限的，神说你都要，我们都要爱他，我们都要知道他这么爱我们的时候，我们属于他。但是在埃及，人已经不能够这样跟随神，他们不肯掉下自己那些可憎之物，不肯掉下自己的偶像。结果是怎样呢？神的回应在第八到第九节，他是这样回应，我就说在埃及地，我要把我的愤怒倾倒在他们身上，向他们发尽我的怒气。我这么做，用这个字，是为了我名的缘故。神的名要显为圣，神就要向他发尽怒气，免得我的名在他们所居住之列国眼中被亵渎。神的名为圣，就是以色列人按着神的应许，按着神的活在神的应许的美地。但是当他们活在神的要求的里面，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结局。神的圣名是一个很正常的结局。当以色列人不愿意尽上他的本分的时候，当以色列人要带着偶像去入去迦南地的时候，就好像大家要想象你在一个婚礼里面，个丈夫拎着前女友张相走进来，那你会怎样？你不会让他进来的，是吗？这个就是一个这样的境况。就正如一个丈夫带着前女友的照片走入婚礼的现场，根本不可能接受，根本不可以令到整个婚姻成圣。事情应该到这里结束，在埃及就结束，这个是第一段的历史。但是很快，以西结和以色列的长老回顾第二段的历史，第十节，神居然是做了一件事，我领他们出埃及地。神居然仍然带他们出埃及地，带他们到旷野，我将我的律例赐给他们，将我的典章指示他们，人若遵行就必因此存活。我将我的安息日赐给他们，在我与他们中间作记号，让他们知道我耶和华是使他们分别为圣的。我们居然读到是神将他们领出了埃及，神再做多一点，神将使人活着的律例、典章和安息日赐给他们。律例呢，原文是刻在石板上的字，就等于今天的成文法。典章原文是判断，可能就等于今天的案例。成文法和案例从神而来，是令到人活得是丰盛，活得开心。既然你不认识的时候，神我将这些给你，然后将安息给你。安息原文是众数的，包括了安息日和所有在旧约的节期。在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前，神将安息赐给他们，就提醒以色列人告诉他，你终有一日我会带到你入迦南地，等你有得一个最美的安息。刚才阿迪说大家很多人很累，我们进入一个安息，我们每个礼拜休一休，甚至有假期，其实提醒我们不是就休这个礼拜，提醒我们终有一日我们会进入神最美的安息。当时在迦南地未入去之前，神用安息给以色列人告诉他，终有一日你会进入迦南地。神带着这代人出埃及，在旷野将活着的律法和美好的安息指给他们。但是在那一代人十三节的回应是这样，以色列家却在旷野悖逆我，这个是第二段，不顺从我的律例，厌弃我的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存活，他们却大大干犯我的安息日。以色列人在旷野仍然是拜金牛族，以色列人知道他们都要入安息地存活，但是他们仍然叛逆，事情也都应该在这里终结了。就如十三节后半部 神是这样说的，因此我说，我要在旷野把我的愤怒倾倒在他们身上，灭绝他们。我这么做是为了我名的缘故，免得我的名在列国中被亵渎。因为在这些列国眼前，我领了他们出来，并且我在旷野向他们起誓，必不领他们进入我所赐的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全地中最美好之地。神再一次在这里起誓，今次的起誓，今次的举手，我不会带他进去，不会将这份礼物赐给他。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些孝顺爸爸妈妈为五逆的子女买楼的故事呢？有些小孩很憎恨妈妈，成日想赶阿妈走，不过他要阿妈走之前怎么样呢？为他买了，给了首期先，我买了这间屋你就麻烦走了。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些孩子，我们心里面真的很难过，好像要榨干阿妈所有的钱，然后赶阿妈走，然后自己住在这里。那神是不是被人这样榨干的父母呢？神不是的，神只识那一代的行程，他说那一代人不能够进入迦南地，神是有惩罚的。但是神那种不折的爱又一次在这里出现，去到第十七到十八节，历史不断地转折，但是神是不折地去爱以色列人。十七到十八节他说，虽然如此，我的眼仍顾惜他们，不毁灭他们，不在旷野把他们灭绝正尽。我在旷野对他们的儿女说，不要遵行你们祖先的律例，不要谨守他们的规条，也不要用他们的偶像玷污自己。神好顾惜他们，神仍然持守自己，说我要将迦南地赐给你这个盟誓。这个盟誓对于神来说，好像他从来没想过要放低一样。无论历史怎么转折，他都要将这块地赐给以色列人。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执着来的。神爱惜他们，所以神为他们存留儿女，引领这群儿女继续在旷野向前行，但是只是叫他们不要做他爸爸所做的事。但是第二代人不单止做他爸爸所做的事，他们不守他的安息，甚至到一个敬拜外邦神的地步。在二十六节说，他们将他们的儿女惊火。法老曾经杀过以色列人的男婴，今日以色列人自己亲手杀自己的婴孩作为祭祀。旷野第二代人变本加厉地反叛神，神还可以为他的性命做些什么呢？神为了自己的性命好愿意将美地赐给他们，但是他们一而再再而三不能够活出神的要求。我想神可以有两个选择，第一，不给他们进入迦南美地，或者第二，再一次灭绝第二代人。两个都是合宜的选项来的，两个神都可以做，以致他的名显为圣。一是不要给礼物他，一是灭绝他们。但是神的恩慈却在这里仍然是不折不扣。居然去到二十二节，有另一个的转折再出现。神说，但我却缩手，并未如此行。每一次起誓是神举手，神举手要毁灭他们，但是神缩手，神仍然持守他的起誓，要引领这一代人进入迦南。神无论如何仍然持守着他要赐下丰盛美地的承诺。神好想我们生命得丰盛的心从来没有转动的影，他好想人得到，他带着这一代以色列人居然入到迦南地。为什么神这么执着呢？你会问，是不是有时候是不是为了自己的名字你都肯做先？是不是神这么顾惜他自己的名呢？我在摩西在民数记第十四章十五十六节，他曾经这样祈祷神。在这边我看见另一个的层面，当时在旷野，神将他这个心意向摩西讲了。摩西是这样跟神讲，他若把，他跟神讲，你若把这百姓杀了，好像杀一个人那样，那听见你名声的列国必说，耶和华因为不能把这百姓领进他向他们起誓应许之地，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其实摩西这里其实他摸到神的心意。神的心意为什么要这么顾惜他的性命？神的心意不是单单为了以色列人，神的心意是令到万国的人因为见到以色列人而认识他。所以神多次没有灭绝以色列人，神的心不是单单想以色列人，神想周围列国的人因为以色列人能够认识他，使万国认识他美善的一面。所以摩西知道神这个心意，摩西这样向神求，神也都这样应允了摩西。神的性命不是单单为了以色列人，也都不是单单为了他自己，乃是为了万国的人能够见到 以色列人而得救。所以到十七到十九节，摩西是这样求神，在民数记他是这样求神，现在求主显出大能，照你说过的话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刚才那三段转折的历史，我们就看见神真是一个这样的神，他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义有罪的为无罪。我们都看见神有惩罚，必惩罚人的罪，从父到子直到三四代。跟着摩西说，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饶恕这百姓一样。摩西知道神是一个什么神，刚才诗歌唱到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看这段的历史，看见神没有灭绝以色列民，他的爱不单止爱以色列民，也都爱地上的万国。以色列人终于入到迦南地，我们看下一张的投影片，我们有少少的总结。但他入之前呢，神却是呢留下一个的伏线。以色列人呢，他留到迦南地，但是他继续在迦南地，如果活不出神的要求是怎样呢？譬如你收一个诈骗电话，三次说卫生署打来，你三次都信他，给资料他，给他骗了钱，那你会怎么反应呢？如果他打到第四次，神是恩慈的神，但是他也都是留下一个审判的伏线。他在二十三节，他说虽然这代人能够入到迦南地，他说我在旷野向他们起誓，要把他们驱散到列国，分散在列邦。神说我带到你这代人入去，但是如果你继续是这样的时候，你将会要离开迦南地，你将不能够留在我送给你那份礼物上面。如果你做不到你那部分的时候，神那部分都会拎走。那我们在这里回顾一下，我们看见三代的人。第一代是埃及人，第一代是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神不折的口音就是他拣选以色列，然后告诉他应许他赐下一个美地，但是人继续拜偶像，神发怒，但是居然还领他们出埃及。以至第一代人能够出到埃及的时候，神在旷野赐给他们典章律例和安息，但是他们不遵行。神的审判说这代人入不到迦南地，不过顾惜他们留下他的儿女。跟着在第二代，神继续带着他们向前行，继续教他们典章律例和安息，但是他们继续不遵行，甚至将头生的细路去惊火，以致神带到他们入迦南地，不过警告他们如果继续这样行的时候，将会将他们分散在列国。这个是三代的里面，我们看见神真的不轻易发怒，但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在这个警告下面，以色列人终于进入了应许之地。见到应许之地的时候，他收到这份礼物会不会改变呢？他收到这粒钻石，他会不会改变呢？我们立刻看到个境况在28节。28节说，我领他们到我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他们看见各高冈各茂密的树，就在那里献祭，献上惹我发怒的贡物，也在那里焚烧馨香的祭，献烧酒祭。情况没有改变过，他们入到去看到美地的环境真的很好，有高岗有茂密的树，哇，真的有周围都郊野公园。但是他们就在一个美好的环境里面继续拜偶像，神的圣名在列邦继续被亵渎，没有被尊为圣。以色列人享受了神给他的丰盛，但是没有活出神所要求的样式，所以圣经说神的名被他们全然亵渎。跟着历史去到最后一个转折，已经是第五段历史了，很快。这段历史就是以西结书这一代的人，他们这一代人就是经历了最后的咒诅，神说既然你活不出就赶他出去，那一代人神的圣命在以色列人当中被亵渎。以西结那一代人就面对着当时的光景，去到第五代人，他们怎样去做呢？在这个历史的转折的里面，以西结看见一件事情，在44节，这段书是44节，以西结这么说，以色列家，神为我名的缘故，没有照着你们的恶行和你们的败坏对待你们，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原来以西结就正是同一群秘掳的群体讲紧说话，他说我们今日秘掳已经是第五代了。按照刚才所讲，神今日他亲自成我们的王，他今日亲自临到你的当中。在以西结书一件很特别的事，以西结当时秘掳呢，当时在以色列的王叫做西底家，但你看以西结书，从来以西结没有叫他做王的，以西结从来没有叫西底家最后这个王做王。因为在这里看见 以西结认为在秘掳的地方，神亲自自己成为他们的王，不是再由大卫所数下来的那个最后败坏了的一个境况。神亲自成为他们的王的时候，就在秘掳的地方亲自除他们的罪，亲自叫人再离开偶像。所以在41节他是这么说，他说我把你们从万民中领出来，从被赶散到的列邦聚集你们，那时我必悦纳你们，如同悦纳馨香之祭，我要在列国眼前，在你们中间显为圣。神将这份的秘掳的子民给他一个选择，这一代你是最后一代了，你现在选择是不是跟从我？如果你选择再跟从我的话，神可以将你再招聚回来，入回去迦南地。所以就再看回刚才的表，再作一个的回顾。再下面那张，下面那张投影片，入到应许之地，他们见到有高岗有茂密树，但是他们烧香，神给他求问，神亲自做王子作去管理以色列人。到以西结被掳那一代，神没有按他们所有的恶行回报，神反而聚集他们回应许之地。当然人要选择，神要除灭他们，他要选择。我们在这里看见神一个坚持，很特别，是一个坚持要完成他誓言的神。神起过的誓，神从来不后悔，神无论如何都坚持要再回去，甚或到最后以西结之后的下一代，神就将他们带回去迦南地，给他们重建圣殿。神赐下丰盛的心意和神赐下丰盛的行动，神从来不会更改。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认识一个这样的神的呢？有时候我们会觉得神离我很远，神有好东西不会给我，神不会的，神有好东西他怎么都要交到你的手上。就正如刚才所说的五段的历史里面，神从来没有停止过要将美善的生命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上。神说今天神赐给你的不是迦南地，神赐给你是新天新地里面永恒的生命，以及你今生丰盛的生命。在他心里面，神从来没有想过有好的东西不给你，神定义坚决要赐迦南地给以色列人，作给我们一个历史的尴尬，给我们知道神的爱是不离不弃。是因福我们经历过教会很多的转折，都有我们艰难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的爱都没有离开我们。如果大家看过3万的培灵会，你看见神的爱烟是临到你的当中。神说今天我们面对着婚姻，我们可能当中很多人要进入婚姻，刚才神这份盟誓的爱都对我们一个提醒。我们在夫妇营常讲话，婚姻没有后门有天梯，讲什么呢？在婚姻里面我们好像神一样，我们从不选择离开的，我们只是选择一路向前行，行完这段婚姻为止。所以如果大家未拍拖的时候，你就要很小心了，真的。但你一进入了婚姻里面，就好像进入了神这个盟誓的里面。所以如果你真的开始一份的恋爱，记得跟导师，记得跟长者去分享，去接受鼓励，我想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神是一个这样的神，他在他的盟誓里面从来没有离弃过。或者在我们人生的转折的里面，有一天可能我们失恋，或者我们失业，或者我们失落，或者我们失去健康，我们觉得神不会再次更好的给我们，但是神的心意他拿走的时候，他总是有更好的要赐过给我们。当然神同样对我们有要求的，神愿人都尊他的名为圣。以色列就挑战秘掳那代人，你怎样面对神的名为圣？你愿不愿意活出他的典章和律例，包括彼此相爱的律例？你愿不愿意守他的安息？我们今天不用守安息，但会不会让我们的生命有作息有节制，以致我们能够回到来敬拜，以致我们能够回到团契，以致我们不是隔着疲倦的身躯和我们的家人相处，我们作息有节制。同样我们有没有一个偶像可憎之物要离弃？可能是一些很沉溺的行为，我们要对付沉溺的行为。你不要想自己对付，你对付不到的，你对付到就不是沉溺的行为了。沉溺的行为见光，跟你的弟兄跟你的姊妹分享，以致大家彼此的守望，以致我们离弃这些偶像，以致我们能够活出神想我们活出的样式，活在神要给我们的丰盛的里面。那代的以西结的以色列人，他们有悔改，但是当保罗过了500年之后再宣讲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他这样讲犹太人，他说犹太人， 你这以律法夸口的，自己都违反律法，羞辱神。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正如经上所记的。过了五百年，犹太人又再重蹈覆辙。但在那时候，保罗他再讲出来的是另一个更美的事。他在罗马书清楚讲到，神设立耶稣作赎罪祭，是凭耶稣的血，凭着信要显明神的义。神今日要救我们，不单止进入迦南地，是进入新天新地。神今日救我们，不单止是救以色列人，为着他的圣名，是要救万国的人，以致神的名能够称为义。所以我们今日认识的神是一个不离不弃的神，以致保罗和摩西一样，他为以色列人代求，也都为普世的人代求，以致他们能够得到神这份的恩典。我们今日，我们会不会为教会代求，以致教会得到这份不折的恩典呢？我们会不会为到我们自己的屋企求，以致我们屋企都得到神这份不离不弃的恩典呢？当我们经历这份恩典的时候，我们才有能力去活出爱。我们又会不会为到这个社会求，以致我们的社会能够得到这份的恩典呢？我们一起祈祷吗？亲爱的天父，我知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还要经历很多的波折，但是无论在任何的波折的里面，神你对我们的爱总是不离不弃，你总是要将最好的交到我们的手上，你的心才能够感平安感安息。但有时我们不是这样看，我们很恐惧，我们很害怕，我们觉得周围都是很多不好的东西，我们忘记了上帝，你连你自己的儿子都交付我们的手中，以致你说你一定将万物都白白的赐过给我们，同埋喺你嘅里边，你起过嘅誓，你冇转动嘅影儿，你只系要求我哋离弃所有你唔喜悦嘅事情，跟住你走，同你同行，以致我哋能够享受呢份生命嘅丰盛。求主你就帮助我哋，俾我哋知道我哋认识一个咩嘅神，唔系一个随便发怒，唔系一个就咁拍台嘅神，而一个真系好爱我哋嘅神。求主你祝福，俾我哋能够因此，我哋有能力爱我哋身边嘅人，爱我哋嘅屋企。爱我们的社会，甚或最重要爱我们自己，因为神你这么爱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